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要能够到主的圣宝座前来敬拜。我今天呢要跟我们继续来讲诗篇。我的题目很简单，就是品尝诗篇之美。那个品尝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喝茶在品茶，或者是喝咖啡，或者我们吃东西在品尝那个意思。我想那个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喝过茶吧，我们当中有谁没有喝过茶的请举手。有一些茶精就是一喝下去就是什么茶，很厉害啊，他们尝过很多，所以他们很有研究。有人喝咖啡也一样，听说喝很多奇妙的东西的人都有这种感觉，也一尝就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弟兄姊妹，我建议我们以后读神的话语，特别读诗篇，让我们用一个态度好像在品尝什么一样。当你用那种心情去品尝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有意思，而且真的可以品尝出一种味道出来，那种味道是只有从神那里来的祝福跟恩典。所以这是我要跟我们大家讲诗篇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好不好？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主，我们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我们愿意敬拜你。主，当我们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愿意看到主你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彰显。主，我们盼望我们被吸引的并不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其他的人，或者我们可以来这里有很好的朋友的交流，主，这些都是次要的。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进到里面来的时候，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亲近你，我们唯一的方式就是要敬拜你。我们的心盼望愿意在你面前被主得着，我们也愿意得着主你自己。主，当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让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让我们有期待，让我们期待来这里不但跟主面对面，用我们的心灵能够敬拜你，也求主帮助，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愿主你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洗涤的工作。我们好像一个孩子在外面一个礼拜了，或者更远更久，回到主你的家，在主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在这里享受从阿爸父神来的爱跟恩典。求主耶稣宝血洗涤我们的心，让我们再一次被苏醒。当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愿意我们的灵在圣灵的里面被唤醒，就好像刚睡醒精神饱满的人一样。让我们今天不要空空的来，让我们能够饱饱的得着。因此求主帮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安静。主，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在我们的口舌里面如果有不合神心意的话，或者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有不好的而且邪恶的意念，即使没有做出来，即使没有说出来，主，我们那些东西都不要，请你帮助我们把这些完全扫除，让我们在主你面前成为一个干净的人，成为一个空的而且美满的器皿，可以承接着主你从上头来丰丰富富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回去，在主的爱里面成为一个丰盛蒙恩得祝福的人。主，让我们今天来，我们愿意在这里品尝主你的爱，我们愿意在这里分享主你从上头来的恩典。因此求主洁净这个讲台，洁净你的仆人，让讲的跟听的在主你爱里面，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都能够一起蒙恩得祝福。谢谢主，我们将今天的敬拜 再次恭敬的仰望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求主挪走所有的搅扰，让我们专心的敬拜你，荣耀归给主，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要跟我们一起读的圣经，我们来读诗篇第16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就把圣经打开，通常呢圣经打开的时候从中间翻开就是诗篇。我们今天一起来诵读诗篇第16篇。我们当中如果没有圣经的请举手，我会请后面那个拿圣经，有没有？如果没有圣经的人请举手。都有吗？好，请我们把诗篇第16篇打开，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诵读诗篇第16篇。这是大卫的金诗，我们一起来诵读，从第一节开始来。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将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感谢主。我们再来祷告，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一起品尝这篇诗篇的时候，求你的灵就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出其中最美的奥妙，也让我们的心能够被鼓励，让我们的灵得到满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首诗很有意思，这一首诗被称作大卫的金诗。圣经里面在特别在诗篇里面大概有5-6篇啊，被称作大卫的金诗。那为什么称作金诗？很多人有不同的说法，也有人说不知道。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当我在品尝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所谓的金诗是什么意思。这是我的体会。所谓的金诗就什么呢？他在这里面所经历的就是生命的戒律，或者生命能够成为喜乐平安而且有永恒祝福的那些律例，或者可以说是所谓的金律或者格言那个意思。我这一篇诗篇一直读，从以前到现在不知道读了几次。那我最后发现这里面呢，可以规定出或者可以把它规划出10个金的律例，用金子做的，是非常宝贵的而且很美丽的。所以请我们把圣经打开的时候，我一条一条念给我们听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十条金律如果我们得着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那么美。有人把这一篇诗篇称作什么呢？称作受膏者的诗篇。那受膏者是谁？ 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受膏者就是基督。经文记得很多人做基督徒做了30年的，问他说基督是什么意思，不知道。90%的人说基督就是救世主，那是大错特错。所以我现在要告诉我们诸位，如果你是基督徒，人家问你说那基督是什么意思，你们信基督教基督是什么意思，哦，就是救世主，人家会笑你，懂的人会笑你说你根本不懂。我在这里要再讲一遍，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那有人把它叫做这些是受膏者的经律，所以基督的意思，基督是希腊文的叫做 Christos， 所以我们把它翻作基督，那英文叫做 Christ 啊，那翻的差很远。但是请你记得，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那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名字叫做弥赛亚？我想你也听过弥赛亚这个名字，对不对？弥赛亚的意思也是受膏者，那怎么有两个字不一样？因为弥赛亚是从旧约希伯来文翻出来的，希伯来文叫做马西亚，所以我们把它翻作弥赛亚。然后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新约的希腊文的弥赛亚就是什么呢？就是基督 Christos， 所以我们把它翻作基督。所以弥赛亚也好，基督也好，的意思就是受膏者。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受膏者只有三种人，哪三种人？就是君王、祭司跟先知。因为这三种人在就职的时候要被膏抹，那个膏抹是代表圣灵的膏油在这人身上，让他得着能力，可以做神的工作的意思。但是为什么把他称作弥赛亚呢？因为旧约有三种人，只有先知、祭司跟君王，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还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弥赛亚或者受膏者在旧约圣经里面几千个，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他们犹太人所说的。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圣经里面特别在旧约里面说什么呢？有一天神会派一个单独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只有这么一个，在希伯来文叫做哈马西亚。然后我们英文把它翻作什么呢？说 The Christ， 只有一个，而且我们中文把它叫做独一的一个。这个人呢，他是君王，他也是先知，他也是祭司，一个人身兼三职，世界上没有，只有这么一个。这个人来了，他要成为世界的拯救者。所以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认定耶稣就是那一位在旧约所预定来到这个世界要拯救我们的，他是基督，独一的基督。他是君王，他也是先知，他也是祭司，要成为什么呢？成为我们跟人跟神之间的中介，成为我们的救赎主。所以当你有这个了解的时候，你才知道，而这篇诗篇为什么被称作弥赛亚的金诗呢？因为这篇诗篇是大卫王写的。其实大卫王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大概不知道以后会变成弥赛亚的诗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只有那一位弥赛亚他来了，他所做的事情从头到尾就是按照这篇诗篇里面的讲的好多事情成就。包括什么呢？包括在第九节说什么呢？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这也是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所说的话。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然后最美的第十节就说，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里在预言着什么呢？这位弥赛亚将来要从死里复活，而且活到永远的意思。所以这篇诗篇呢，就被人认定说，哇，原来这个经师是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子，今天对你有没有什么益处？对我什么有没有什么意思益处？我说有。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十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金律。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你要成为怎么样的在世界上活出有意义的生命的？而且你知道你往哪里走，而且有一天你纵使离开这个世界了，你知道你已经进入不朽永恒的里面。所以这篇诗篇一共有十个定律要让我们知道。所以当你读这篇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原来如此。所以让我们来品尝这篇诗篇最美的地方。第一个是什么？第一律是什么呢？第一律在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说什么呢？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请你记得哈，第一律就是主，我投靠你。请你记得，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愿意投靠谁？世界上的人，我们可以去投靠。有的人可以对我们很好，有的人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对我们很好，有人可以在怎么样呢？在长一点的时间对我们好。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有时候世界上的人就是不能够永久的依靠。我记得来美国以后，我看到很多以前比我早来的留学生，还有一些新的移民来，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来到美国以后发现说，哇，美国的福利很好，特别过65岁呢，你如果没有收入的时候，而且你是低收入的，你政府还给你补助金哦。所以呢，有一些父母就怎么样，把所有的钱房子全部怎么样，让孩子写给孩子的名字，哇，让孩子很舒服，对不对？那然后我怎么样，我可以向政府领补助金。我告诉我们诸位啊，你如果现在要这样做，是请你停下来。十个里面有九个常常最后都后悔。为什么？房子没有了，车子没有了，银行里面存款没有了，而且呢到后来生病的儿女也不来了，因为怎么样，父母没有利用的价值了。而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可以投靠的孩子，仰靠孩子的，通通没有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第一个你要投靠的是谁？这里告诉我们说，作者告诉我们说，第一律叫做我要投靠神。或许会很多人会讲说，投靠神有什么好处？投靠神，我可以吃饭吗？投靠神，我又有工作吗？投靠神，我可以这样子，可以那样吗？请你记得，这里的投靠是什么意思？这里的投靠是心灵稳定下来的意思。请你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你急得不得了的时候，当你看到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你看到世界上没有人可以依靠的时候，请你记得有一个神真的可以给你靠，而且那个神呢， 他随时就在你的身边，可以帮助你。很多人不知道这么奇妙的作为。好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越慌我们就越做不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只要你愿意，你跪下来，你把的心，你的心交在他的手中的时候，你看看他怎么做。有一个宣教士在河南，他在他的日记上面写，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日历的，上面写着这一句话：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当他在日历上看到这句金句的时候，他心里说，嘿，很奇妙，怎么有这句在这里？你知道为什么他看日历了吗？因为他听到日本的军队已经逐渐的攻进来了。那一天早上当他起来的时候，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心里面本来是很惊慌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听到城外的炮声轰轰在打进来了。他在想，我是不是要跟所有的人逃？当他那一天正好想说我要怎么做的时候，你知道很有意思，他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说，嘿，是真的吗？你知道他怎么办？他就带领全家跪下来，那天就祷告。那天祷告又祷告。很有意思的是，他们以为那个炮隆隆的声音会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结果那个声音好像越离越远。结果到那天下午的时候，老百姓都出来了。什么原因？那个日本的军队怎么没有进城？原来很奇怪的，那一天竟然呢，不是到冬天的时候，但是已经秋天很晚了，突然外面下大冰雹，结果呢日军就转方向走了。这个家庭在那个时候就跪下来在神面前说，主啊，感谢你，因为我们不知道城里有多少人是信耶稣的，至少我们这个家我们祷告了，而神听我们的。所以这个第一个很重要的军律，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你一定会碰到很多事情，我也一样会碰到很多事情。当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开始紧张，你开始慌的时候，第一条军律，安静下来，像第一节的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这是第一律。再来第二律是什么？第二律是什么呢？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第二律是什么呢？不是仰望神而已，第二律检查你自己。检查你自己说什么呢？我的心啊，提醒我自己说什么呢？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检查我自己心里面有没有怀疑，检查我的心里面 有没有受这些外界的环境影响我产生动摇。弟兄姊妹，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时候会碰到很多困难，对不对？而且 有些人会跟你讲说，啊，你没有用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完了。检查你自己的心。曾经有一个丈夫已经好久没有回来了，好久没有回来的时候呢，有一天突然出现，那太太当然很高兴，说，啊，爸爸回来了，孩子也高兴爸爸回来了。爸爸说，你们不要动不要动，我回来是拿自己的东西。然后大家愣，说怎么了？爸爸说，我现在跟一个其他的女人很好了，你们就好好去活吧，我不管你们的。哇，全家就进入愁云惨雾的里面，那不知道怎么办。爸爸真的拿东西就走了。爸爸走了以后，全家真的进入绝境，妈妈痛哭，妈妈不知道怎么办，两个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大女儿很有意思，大女儿看到爸爸走了，一天没有回来，两天没有回来，三天没有回来，她就给她爸爸发了一封短信。他没有责备爸爸，他在信上面跟说，爸爸，我跟你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我们全家出去旅游，出去旅游的时候呢，你不跟我们同在，是妈妈带着我们出去。在路上开的时候，突然间妈妈开的车子发生车祸了，妈妈的脸都被那个碎片打的都是血，而我呢断了脚，然后弟弟呢断了手，然后警察来的时候，我们才把我们拉出来，看见那个跟我们相撞的车子的那个人就是你。你开了一部车子，里面旁边有一个女人，你撞了我们。但是爸爸，你的脚也断掉了，我们都在伤痛的里面。爸爸，你好好看你自己是不是脚断了？因为我在家里面，我看到妈妈整个脸都是血，我看到我的脚也断了，弟弟的脚的手也断了。爸爸，请你看你自己，请你看看我们，这是你的家。很有意思的就是，过了不久，爸爸拎着行李回来了。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常常不会看自己，我们总是看别人的不对。所以这段圣经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我怎么样，我的心啊，你曾经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主帮助我们检视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离开神了？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神吗？我再去告诉我们诸位，很多基督徒哈，很多基督徒他表面上是基督徒，而且他说我已经受洗了，请你记得我好常常告很多人说，你不是基督徒， 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哈，打电话来，然后问他说你是谁，他说老师我是基督徒，而且要拜托我去向我们教会有一个人要债。我说啊，我牧师变成你的要债者了哈。然后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我说你是哪一个教会的？他不敢说。我说你做基督徒还不敢说你是哪一个教会的？最后他被我逼得，他说我已经好久没有去教会了。我说好，你现在应该说你曾经是基督徒，你已经没有资格说你是基督徒了。我说你要检视你自己。他说我圣经很熟啊，我可以倒背如流。我说我真的可以吗？圣经眼熟不见得你是基督徒哦。我说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告诉你不要倒背了，正背就好。诗篇23篇背给我听看看。所以我告诉他，我郑重的告诉那个人说，年轻人，你不要说你是基督徒，你已经不是基督徒了，你没有资格说你是基督徒，因为你已经离开神了。所以第二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让我们检视我们自己。我曾经对耶和华说什么呢？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一句话我还要再自己反省一下，我是不是真的信？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律。第三个律很有意思，第三节很有意思哈。第三节怎么说呢？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你有没有发现，第一个律是看神，对不对？第二个律是看我，那第三个律怎么看别人？这里看谁呢？看其他信耶稣的，看其他信主的人。这里说什么呢？他们都好美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人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那个人很不好，我那个人看起来就很讨厌，那个人怎么样，那不是基督徒。你有没有看到这里说什么呢？论到世上的圣民，属神的人呢，他们又美又善，是什么呢？是我最喜悦的。所以如果在我们教会里面有谁看到谁不舒服，嘿，掉头就看就走了，那是很糟糕的一个，你就没有这条律了。弟兄姊妹，我告诉我们诸位哈，我以前没有那个经验，有时候会看到那个人不舒服，哎，不太想跟他讲话，哎，做牧师也会有。但是很有趣哈，当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以后，第一次被圣灵充满以后，很奇怪的，看到所有人都很漂亮，看到每一个人都很美，我真的可以感受到这一句话，当我依靠神的时候，当我在神的里面的时候，我看了上帝，我看我自己，那我看别人的时候，怎么那么美？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都是神所创造，都是神所精心设计的。请我们检视一下，这是第三条律。你看别人怎么样？如果我们心里面像我这么有高级的人，像我圣经这么熟，像我那么会祷告，像我那么认真的做神的工作，那个人不行啊，这个不好了，小心，那根本不是基督徒的样式。如果我们在心里面还嘀咕这个嘀咕那一个，糟糕。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三节里面，第一节看神，第二节看自己，第三节看别人，那是什么？那神最大的祝福。 然后看第四节很有意思，第四节说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并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那是什么意思？我绝对不妥协，在我的生命只有我所信奉的耶稣基督而已，在我的生命里面只有一个神。那是什么？那是我对我的信仰的确认。我不要再说你信这个也好，信那个也好，这个也不错，那个也可以。没有，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我跟其他的神明没有瓜葛，让我们不要以为说没有关系，你信的你的，我信我的，世界上神明都是好的，都是保佑的。对不起，我们基督信仰是非常非常排他性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啊，请你记得一件事情，这一点就是我们华人很多人对基督教一直攻击的地方。你们基督教最最心胸最狭小，就你们的神是神，别人的其他都不是。像我们华人呢，我们心很广大，这个也是神，这个也是神，我们全部拜。而且华人还有一个观念，就多拜多保佑，多拜几个就多保佑几个。但是在基督信仰里面很清楚的，真正的神，创造宇宙的神只有这么一个。有人在批评基督教是非常排他性的，我说100%的对，这也是基督教最大的特色。为什么？请问你愿意跟人家分享你的家庭吗？你愿意跟人家分享你的丈夫吗？你愿意跟人家分享你的妻子吗？那种独特性只有一个，那是非常非常独特的。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当然排他性。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知道创造宇宙的只有这么一个，而且呢，这么一个只有他差派他的儿子来到世界拯救我，所以除了他以外就没有其他的拯救，就这么独特。所以这里说什么呢？我绝对不提其他的别的神明，而且呢，他们的浇奠所浇奠的血，那个浇奠的血是有两种哦，第一个是杀牛杀羊的血献祭，他有的更厉害，就是把自己割自己的血献祭。这种浇奠的血我绝对不做，因为我只有献给我的神，而且呢，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换一句话说，其他的我不认识，我也不要知道。而且更不但只有基督信仰不是排他性而已，请你记得，基督信仰来检视我们华人的信仰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华人拜的是谁啊？什么都拜，动物也拜，植物也拜，那无生物也拜。我们有没有拜什么？拜树有没有？啊，听说东北有一个大石头，叫做石敢当，也拜。你想这样对吗？这样好吗？请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全世界、全宇宙，神创造人的是人是最高品质的， 最高荣耀的，包括所谓的神明，在基督信仰里面那一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叛逆的天使化妆下来的。而那些天使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位分都比人低，而人拜在服侍人的那些东西成为我们的神。所以在基督信仰里面非常的强调全宇宙只有这么一位，而且只有他配得你敬拜，因为他创造你，他救赎你。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们再看第五个律，很有意思。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里在说什么呢？这里在说第五节哈，第五节就是第五节跟第六节说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嘿，你有没有觉得这里说的有一点太过分是吗？什么叫做产业？产业就是我所拥有的。这里说耶和华是我所拥有的，而且产业的意思是可以传下去的。换一句话说，我的神，我所侍奉的神是可以传给我的后代的，而且是什么呢？是代代相传的，而且会越来越好的，那叫做产业。这里所谓的产业不是我们的家产，这里的家产呢是物质上面，这里是灵里面的，我拥有神在我的生命里面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的产业是什么呢？是可以留给后代的。那个产业就是什么呢？关系。我们华人最重关系的不是吗？我跟神有关系，而且因为我跟神有关系，他成为我最大的产业。而且这个不是保护我而已，不是我成为一个很富足的人而已，而且可以传给我的后代的。那下面那一句更有意思，他是我杯中的份。诶，奇怪啊，这里说他是我杯中的份，我的杯多少？我的杯只有一个杯子，对不对？我的杯中的份，那个杯什么呢？这句话很有意思，在英文的翻译比较有意思，翻译说 My cup, you hold my lot. 就是 我的杯子，但是里面装满什么呢？ lot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所有的一切的祝福都在里面。换句话说，里面包含所有从神来要给我一切的祝福都在我的生命里面，而且可以传往下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哈。一个国王他老了，他很仁慈啊，听说他仁慈到一个程度，就是他怕他有一天他的妃嫔啊，还有他的孩子们呢、有一天呢，还有他的大臣们怎么样啊，特别是他的家里面的，他如果死了以后都会走掉，都会碰到不好的事情。所以呢，他就跟他的妃嫔们讲说你们呢在皇宫里面，我让你们回去了，你们在皇宫里面拿你们东西可以走，你们去选你们喜欢的，你就拿着走。哇，好多妃嫔还有宫里面听到就很高兴，就把皇宫里面东西重要的东西拿走了，然后大家就走了，因为还有新的国王上来要换一个。结果有一个妃嫔呢，他不走，然后国王问他说，你怎么不走呢？我已经病了，而且不舒服了，没办法。那个妃嫔说，我只要一个。我说好啊，你就去选啊。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然后就拿一个袋子，就把国王包着，然后就带着 国王要走。国王说你在干什么？他说你不是说可以选一个吗？我就选一个就把你选走了。那国王说我在生病你不知道吗？我说没有关系。他说没有关系，你生病我也要你，这样子很有趣。那国王说你把他放下来。放下来以后很有趣的一点，国王笑笑的说你为什么要我？那个妃嫔讲了一句话说我有你就有一切。国王当时说很好，其实我不是真的病了，我是装病，我愿意看一看在我的妃嫔当中有谁真的真爱我。你知道在这里这个第五律最好的是什么呢？当我拥有神的时候，我就是拥有最好的那一份。所以他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里是我经验在神的里面我所得着的就是这么美好。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尝试一下，在神的爱在主的恩典里面你可以享受到的是什么。有时候短时间你看不出来，但是你长久以后你发现你的生命不一样。我再看我们恩光教会，除了有一些搬家的以外，能够继续在我们教会里面的，继续在服侍的，在这几十年里面，我看到那一个人跟他的家庭怎么样转变，而且怎样蒙福，怎样得到上帝从上头来最美的祝福。这里所说的当我拥有神的时候，我就坐落在最美之处，而且呢我的产业实在好。我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尝试这个，而且这个常常是什么呢？是你看不见的。那个看不见的美是从生命里面发展出来的，那个不是外在可以领受的。然后再来你看哈，第六节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这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我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我白天跟晚上他都跟我同在。所以白天我不怕，在晚上我也不惊惶，而且呢他警戒我，他会告诉我有什么问题。而且呢当我把它摆在第一位的时候，这里说什么呢？我将耶和华常绑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我把神摆在右边，那个右边不是右边是最重要的部位的意思。神在我生命里面是第一重要的，然后呢我就不致动摇。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在恩光教会在第一个教会牧会我33年，然后因为我们开拓两个教会，然后在25年前，因为我们教会明年要庆祝25周年了，才来这里又开始。我在过去这40-50年的牧会工作里面呢，有好几次，我差一点被人家挖走。我记得我在60岁之前，每一年大概都有一个教会或者两个教会或者一个机构两个教授机构打电话给我说邀请我去那边做牧师，叫我去那边做什么主任。好几次 差一点都去。但弟兄姊妹，我为什么留下来？因为每一次来的时候，我就问说，主啊，那是你要我去的吗？而且去那边的诱惑很大。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台北非常大的教会请我去，哇，那个教会我去过，我去那边布道过啊，哇，那个教会，教会的办公室好漂亮，而且呢人才多，而且那个教会资金又很强，而且哇，我就开始在想象说，哇，去那边当主任牧师，哇，在办公室在最顶楼十层楼，然后我开始在想说，嗯，我就开始计划，嗯，这个教会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当时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打电话给罗牧师，罗牧师跟我很好，常常我们一起祷告，我说罗牧师你帮我祷告，你知道有一个教会这个样子，他说好，我为你祷告。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我打电话给罗牧师说，罗牧师你觉得怎么样？你说我没有跟他讲说我在想什么。罗牧师说，不要为那个很漂亮的办公室把你吸引去了。我知道什么意思。而我在这里，我发现神给我的任务还没有结束。而我可以感受到这里所说的，那是最美最美的祝福。所以我在这里发现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那是一件非常美非常美的事情。所以我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我跟神说，主啊，你告诉我什么，什么叫做我对你最绝对的忠心。但是我需要你告诉我你的观念，说忠心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祷告完不久，圣灵给我一个意念，很有意思。那个意念就是：我叫你走，你不要留；我叫你留，你不要走。我说，就这么简单。是。所以，求你，求主帮助我们。当你愿意跟着神走的时候，他在带领你。那请问在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问题？我有没有跟弟兄姊妹有一些沟通有问题，或者是看法不一样？有。但是这一些都不是造成我必须离开的原因。因为当神把这个地方交给我的时候，我忠心在这边做的时候，神带领，也弟兄姊妹看到我尊神为大的时候，大家就跟我一起往那个地方走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是蒙福。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再羡慕其他的高薪，也不再羡慕那个办公室或者教会里多大多彷徨多大，我见过。但是我最要的，就像这里所说的，我愿意走在神的面前，他认为最好的就是我要的。弟兄姊妹继续看下去哈，看到第九节第十节很有意思，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我不要跳来跳去，好像就跳梁的一样啊！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稳固，而且跳来跳去，以为这样是好，那是麻雀。当一个真正在神的面前稳定的人，他做事情就是爱在按照神的方式在神面前这样走。然后他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呢？这里说心欢喜灵快乐。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心欢喜灵快乐？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心欢喜就是 joy 喜乐啊，快乐就是什么呢 ？happiness 从外面来的。请我们记得，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有这两种形容：快乐是从外在来的，那欢喜是从灵里面，一个 joy 就喜乐从这里出来。一个是外在短暂的，一个是灵里面永久的，这个不一样。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大概就知道哈。如果我们去买一套新房、新衣服，穿着这样，哇，很快乐，对不对？哇，穿新衣服，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叫做快乐，英语叫做 happiness。那个是短暂的，为什么呢？衣服会不会穿旧？穿旧了以后就不再快乐了，对不对？那今天去买一部新车子，哇，看到新车子好快乐，有没有？那是快乐了。但是另外一种叫做喜乐 joy， 那种喜乐呢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一种喜乐是什么呢？盼望，而且从里面就很高兴的意思。我曾经帮助那个我们教会一个宣教士，就是那个温迪的爸爸，他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高兴得不得了，然后他笑到不行啊！而且这位弟兄呢，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对神十分的忠心。诶，很奇妙的一点呢、啊，神加给他的就越来越多，然后他就越奉献更多，然后他事业就越大，然后呢，到现在他要停还不行呢。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一个属神的人在神的祝福跟恩典的里面，这两种通通要加给你。外表的喜乐是暂时，外表的快乐了，买新东西干什么，这个是一下子就喜乐来的，快乐来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灵里面呢，有一种涌，好像泉源涌出来那种喜乐。那是什么呢？那是别人没有办法去给你夺去的。弟兄姊妹，那是最美的祝福。再来第九个，很有意思。因为你不将我的灵撇在阴间，也不将你的圣者见朽坏。你有没有发现这句话在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你会死，我也会死。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害怕吗？你面对要走的时候，你有恐惧吗？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必须想象的。有多少人不会怕死的？有多少人说，哼，死了就算了。中国人常常讲说，被砍头不算什么，只是碗脖子上一个疤而已。十八年又是一条好汉，不要相信那种鬼话。我们绝对不会再回来，我们也绝对不会再什么呢？再投胎，那是鬼话，那是假的。那是不能够相信的。所谓的轮回是魔鬼的鬼话。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一个新的人，是一个新的创造，是一个进入永恒里面的祝福。也因为这个样子，最后一个，这一位第十个律是什么呢？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当我的灵魂知道我往哪里去的时候，我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在神的手中。这个叫做十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金律。 我最后给你们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哈。我要讲这个人你们都认识，而且你们常常见他，但是这个人是200多年前的人，而且你们很喜欢他，而且你们常常在他的在你的皮包里面有他的相片，你们相不相信？你知道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这个人名字叫做 Benjamin Franklin， 富兰克林。你们的口袋里面现在就有哦，有他的相片了。你们当中啊，请你注意，你的口袋里面如果有100块的大钞啊，你就带着他的相片哦。很多人拿到百元大钞，哇，这个100块好，但是你忘记你是带这个人相片哦。那个叫做富兰克林哈 ，Benjamin Franklin。那你知道为什么美国的钞票这百元大钞就用他的相片？他不是总统，但是为什么美国的政府百元大钞用他的相片放在上面？你还不知道你带他的相片里面，而且看到的相片越看越高兴呢？那我现在要跟你讲这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呢，他很可怜哦。他十岁的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了，他爸爸死了，他就辍学没有上学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人他是什么呢？他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而且他拥有多少个头衔，我跟你们讲，他是科学家，他是思想家，他是外交家，他是一个发明家，他是一个音乐家，他是立国的元勋，他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他是美国的宪法制定者之一，还有很多头衔都没还没有写在这里的。你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那个大的高的房子上面都有避雷针，有没有？你知道避雷针什么？诶，好像不懂了。避雷针知道吧？是他发明的，他是电学的专家，而且他有很多发明。他是苦学出身的，他做过报童，去印刷厂去印东西。而且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的能力跟他的敬虔有100%的关系。我给你们讲几个故事好。你知道当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以后，13州在一起，13州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基督徒啦，有里面有很多牧师长老啊。然后大家在开会的时候，你知道牧师跟长老有时候会自私啦。13州来的代表来以后呢，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大家都想为自己争自己那一州的权利。结果呢，没有办法开会，大家站起来就讲自己那一州要怎么样。吵到根本没有办法。你知道 Franklin 站起来说，主席，我请你劝告，我在这里要提议。主席说好，大家吵了啊，好，请问 Franklin 你的要讲什么？他说，我建议我们现在休会。啊，休会，休会干什么？你看吵的这个样子还是玩基督徒吗？然后说我休息三天，不是休息三天，每一个人都回到你的房间去祷告，祷告三天，让我们寻求神的旨意，不要看最后看你自己的心意。然后他最后讲了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和 这个国家就成立，分这个国家就败亡。回去祷告，他讲完以后没有人敢吱声。主席接受散会，不是去休息，回去祷告，非常有果效。三天以后又大家在一起开会，全部通过，共同的信仰，有一个很好的带领者。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百元大钞是印他的钞，印他的像。他对这个国家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去 Washington DC 哈，在那个墓园里面我走过，我看到他的坟墓也不大了，他坟墓其实很有趣哈，大概就是这么大哈。哦，那上面写说富兰克林的墓都埋在这里而已。如果像他这么出名，而且对国家贡献那么多的，一定把他建成一个很大的公园，就像古代的皇帝一样。现在我越看那些皇帝墓越带越大的，叫做 stupid 愚蠢。那很有趣的一点，这个人哈，他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还很幽默，你知道吗？他写了自己的墓志铭呢，他自己写的，我念给你们听。翻成中文就说什么呢？他的墓志铭写得很有意思。他说：“富兰克林是一个印刷业者，就是他从小嘛，专门去帮人家印刷的啊。然后挂号，就像一本老书的封面，内容已经没有了，内容已经遗失了。那个书的面，那个烫金的字呢，也已经模糊了。”他的遗体放在这里面，是虫的食物，但他所做的工作却不是突然的。他相信天上至高者，那一位最伟大的作者会将这本书，就是他了，重新修改，重新编辑，然后再出版，成为一个全新而且优雅的版本。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是我的生命在世界上所做的，好像一本书里面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些都过去了，随着我走了，那些里面东西不重要了。但是我知道那个全能的创造者会制造一个新的版本，是有永恒价值的，而且是全新的，而且是不会朽坏的。这就是他的信仰。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跟你讲说，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有好多好多很伟大的基督徒， Franklin 是其中的一位。那一种爱神的心，敬畏神的心，跟好多人同样缔造了这个美国。这就是美国最伟大的精神。另外一位我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都知道，就是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他被称为美国的国父。他是法国人的后代，他不是英国人。我最初还以为他是英国人，这是很有趣的一点。我在 Stand Up 的时候，去我们在盖礼拜堂，就去隔壁一个我们贵正教会租了他们的礼拜堂。我到那个礼拜堂的时候，发现那个礼拜堂很有趣。那个礼拜堂不是很大，那个礼拜堂叫做 Huguenot Reformed Church。 那 Huguenot 是什么呢？是法国人的，我们贵正宗的信徒，跟我们同宗的。然后呢，我进去到礼拜堂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左边右边呢，上面摆了很多那个 画像，当然有圣经的画像了，这是第一个画像。诶，竟然是谁？竟然是华盛顿摆在第一个。然后下面有两行字，美国的开拓者，然后下来就是他是 Huguenot 之子，就是归正宗的孩子。美国能够那么出名那么伟大，就是有一批这样爱主的人成为什么呢？中间分子，带领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华盛顿在他的生命里面有那么大的成就，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如果有一机会到 Princeton 去的时候呢，你去 Princeton 的时候，你会发现在 Princeton 的 市中心哈，在过去一点，在大学的旁边有一个好大的 monument， 就是那个石碑啊，雕刻着他当时骑着马，然后斗篷怎么样的，然后好漂亮的一部。那个很多人说，你知道吗？他每一次去打仗的时候都冲在前面，但是很有趣。他每一次出去打仗，他从来没有伤，没有受过伤，而且很有趣，每一次打仗回来的时候，他那个斗篷拿下来的时候，好多弹孔。人家在说奇怪，这个将军每次打枪打那，那总司令哦，打仗就冲前锋，那枪砰砰砰砰，哎，奇怪，他从来没被打到，而且呢，他的那个斗篷是好几个弹孔。你知道有人说什么呢？有人说一定有天使在保护他，而且很有趣的一点，每一次军队开拔。军队如果是早上五点钟出门，他四点起来先去祷告，在最艰难的时候他能够度过，是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最煎熬的时候，有机会我请你们有机会到那个 Delaware， 然后到纽约市这边有两边都有公园啊，那一条河叫 Delaware River， 那条河有一个地方叫做 Washington Crossing， 就什么呢？就是华盛顿在当时最艰难的时候，你知道他当时的军队哈，最初召集的这些民兵大概七八千个人，但是因为天气冷又没有补给，好多人都逃掉了，逃到最后只剩下三四千个人。怎么打？而且联邦的拨款又没有下来，而且大家就冻得不得了。要他那一天就在山上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下定决心，在12月24号晚上，圣诞夜，就带着军队从 Delaware River 那个河的那边冲过来。那这边刚好是什么呢？到纽约市这边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什么呢？是英国的军队，英国当时是全世界最强的陆军。华盛顿带着海军，带着民兵啊，要跟全世界的陆军打仗。结果他那一次带着仅剩下三四千人冲过来，天气冷得不得了，而且地都那个什么地结冰，而且河水也结冰，就慢慢的摇过来。你知道摇过来的时候，刚好他们冲过来的时候到哪里？刚好就在 Princeton 的郊外的地方。那个时候英国的军队在干什么？在开圣诞节的晚餐 party， 大家在那边欢乐些。结果盟军不那个人民军就冲过来了，民兵冲过来了。 他那一次的决定奠定了美国开始的成功。那种坚毅不忍不拔的心是他从神那边得着的。很有意思，就是当时在革命的时候，很有意思哈，美国已经很多从英国来的移民住在这里。当时这个地方还不是成为美国的时候呢，有两股很大的势力。一股是什么呢？一股是保皇党的，我们爱祖国，英国是我们的祖国，所以我们不要独立。然后一群就要独立的，那两边就会互相攻击。你知道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们彼此尊重的，要独立就去独立，就拼命去打吧。当然有一些保皇党的就保护英国的，所以打仗很辛苦很辛苦。听说当时有一个农夫在早上6点钟拿着锄头要去他田里工作，结果路过一个森林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跪在那个树下大声喊着，大声然后说这个人在干什么啊？过去听，这个人在祷告，这个人在呼喊着，主啊，你把这个国家赏赐给我们吧，主啊，我们愿意为你发光，在那边一直祷告。这个人听完了以后呢，他一看竟然是独立军的元帅，然后呢他锄头拿着就回家了。他回家的时候呢，他太太说你怎么回来了，他说我今天不去工作了。是为什么？他说我的思想很大的改变。他说你改变什么？他说我以前是保皇党的，我是支持英国的，我现在改变要支持独立了。那他先生他太太说你头脑什么地方转不对了？他说我看到一个大元帅跪在那里祷告，他不是靠着他自己的能力，他在寻求神的旨意，他在寻求那一位我们敬畏的神，这个国家有盼望，所以我支持了，我从现在开始改变了。这就是什么呢？这就一个基督徒从神领受的那种魅力所发出来的。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这十个很重要的定律，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愿神保守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求主带领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生命不再一样。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珍惜主你给我们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跟我们唱两首诗歌，可以吗？第一首诗歌就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首我们都知道哈。然后第二首就是千山万水恩惠相随，可以吗？那我们站起来唱这两首诗，可以吗？当你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盼望有这种盼望。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曦，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最美的 走在高山深谷，他还能不同行，不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神所赐。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真心，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你，因为在你的里面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在你的里面我们现在就有喜乐。纵使我们会面对很多挑战，但是当你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挑战竟然会成为我们最后的祝福。求主给我们从上头来的信心，好像我们今天在这个诗篇里面所看到的十个非常重要的金律，让我们能够把握。求主帮助，求主带领。耶稣，我们求你带领，我们盼望，让我们再唱一首诗来赞美你，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无论走过千山万水，你的恩惠永远相随。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首诗很美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们真的从心里面去向耶稣基督祈求。
生离死别，你的安慰，你的作为， 直到可畏，我要赞美你的作为，一心呈现你的恩惠，一手所行彰显公平，配得赞美，何等宝贵。
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要赞美，因为走过千山万水，你没有离开我们，你步步相随。主，我们盼望过去好多伟大的先知，过去有好多伟大的圣徒，我们看到他们走过的脚踪就是这么美丽。我们相信不是他们自己一个人在走，是因为他们跟随主耶稣的脚踪，那将是最美的。所以我在这里要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主，不管我们今天现在有什么心情，不管我们现在的境况如何，让我们定睛仰望那一位爱我们创始成终，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让我们决定要跟随他往前走。主啊，就像我们看到刚才所提到的 Benjamin Franklin 富兰克林，像 George Washington 这群伟大的人，他们的所以能够伟大，并不是他们出生就是伟大，是因为他们生命里面有一个最美的信仰，他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他们生命就不一样。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摸着每一个的心，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愿意 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一生跟随你。因为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真的能够蒙恩，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生命必定不一样，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生命才有价值。因为你是那一位创造我们、拯救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的神。主啊，摸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真的下定决心要跟随你。求主赐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